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天天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受着永远不枯竭的生命的活水啊，新鲜的供应。我们活着不是单靠物质的食物，而是靠着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宝贵的话语，我们才有生命的能力、生命的亮光和方向。我们感谢你啊！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你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的里面，让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支取，来领受。我们感谢主啊！每一天我们可以彼此的连接，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我们有同路人同行这一条天路，我们在同行的时候可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带导。我们感谢主，一个不落的哈，我们一起来同心携手奔跑这一条有方向的、有盼望的一条永生的道路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新的一天开始，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哈，我们就把自己、把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啊，照着你的丰盛，照着你的信实，把你的话语啊，把你那个智慧都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行走有力量、有盼望。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读到第44章了，那这一章比较长哈，今天我们可以就读一部分，读到第14节就好。那当我看到这个图，对照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地名啊，哎，我发觉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哈。那这一篇44篇是他们去了埃及以后啊，神借着耶利米向以色列人传讲的话啊。到了44章后半段，明天我们会读到的哈，就是当地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听到这些话，他们的反应，以及耶利米的进一步啊对他们的警示哈。那今天我们就读前面这一段哈，读到第14节啊。你看第一节这个里面提到的地名啊，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你看密夺在哪里啊？密夺是在这里，是在埃及的上边，是从米斯巴，他们从米斯巴出来的嘛，对不对？米斯巴在犹大地，他们往下走到的第一站就是密夺。然后是达比密，在这里也是在靠北边的地方哈，在达比密这个地方，上一周我们读到哈，耶利米搬大石头是在这里，这里有法老的行宫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大概是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哈。但之后呢，这里提到什么？挪弗在这里了，历史书上记载它叫孟菲斯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还有一个地名叫巴特罗，巴特罗在哪里呀？在这里了，很南边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大人呢，犹太人呢，进了埃及以后，他没有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达比涅这个地方，他们继续往南走，而且走得很远呢。以为走得很远怎么样，就可以躲避耶利米的警告，说这个巴比伦会来啊。所以他们一直一直想走得越远越好啊。跑到这个很南边的地方了，但是呢，不管他们人想凭着自己的想法哈，做这些事情呢，躲避这个神所宣告这些审判呢，只要他们不真心悔改啊，不回头的话，跑到哪里都躲不掉的。你看，犹太人后来是跑到世界各地啊，但这个神的刑罚都会追上他们哈。所以这是一方面，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悖逆顽梗啊，凭着自己的聪明啊，自己的方法要走自己的路啊，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那另一方面，你看到就是我们读15节的话，这个谁啊？耶利米也走到巴特罗啊，这一方面你就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怜悯呢，追随着这些以色列人。先知哦，他没有停留在北边。他也是一路随着这些犹大人呢，啊，因为神吩咐他们要对这在埃及的一切人呢，包括密夺，包括达比密，包括挪弗， 巴特罗，所有的人要讲话，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是说你在一个地方讲话，哇，这个马上，电话、微信就跑到其他地方，他人要亲自走这些地方，所以先知也是哈，沿着这条路径啊，一直走，一座城一座城的走，一座城一座城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哈，上帝的怜悯呢。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读这个1到14节，看看这一段哈。上帝借着耶利米哈，继续的向悖逆的犹太人哈发出这个呼唤悔改的信息哈。44章的1节到14节哈这一段，那通过这一段呢，我看到两件事情哈，一个是人的顽梗啊，这个犹太人当时实在是沿着这个犯罪这条路走下去啊，就是不回头啊。从第2节到第10节的信息哈，主要是指出他们这个问题哈。第10节是算是一个结论哈，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里面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哈。第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懊悔哈，没有真正悔改。这些人跟去巴比伦的人不一样啊。去巴比伦的人是被掳去的，是身不由己啊，没有办法。那去埃及的人呢，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且是在神借着先知明确的告诉他们不要去的前提之下，他们选择的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听从神的话，跟前面列祖所做的事情啊是一样的，没有懊悔，没有惧怕。他们很怕巴比伦人来，很怕战争，很怕这个敌人来攻打他们。但是呢，却不惧怕神，所以他们就因为怕巴比伦人嘛，尽量躲得他们远点哈。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地图，从北边一路的往南走，想走得越远，以为走得远就可以了，躲避这个敌人的攻击，但是没有用的，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哈。所以神对百姓的期待哈，即使是他们走到埃及，神也希望他们啊，无论走到哪里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啊，在那个地方如果他们愿意回头，愿意开始敬畏神，愿意开始照着神的方式去行事，跟随神的话，上帝还是会怜悯他们。虽然他们以前犯了很多错，虽然他从前违背了神的旨意，但是只要他们在埃及地愿意回头的话，他们还是可以蒙恩的。但是他们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11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神要使他们所惧怕的刀剑、饥荒、瘟疫、刑罚啊临到他们。当初如何临到耶路撒冷，如今呢会如何临到啊住在埃及地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上帝继续借着先知啊对啊逃到埃及地的犹大人啊继续向他们宣告这些信息啊。所以这就反映出第二方面的信息啊，上帝真的是对这些人有怜悯的。先知要一路的走，一路的传，即使是这些人如此的悖逆啊，上帝依然要怜悯他们，对他们讲话，直到他们把先知打死为止啊。我想这个耶利米是一直的忠心的向在埃及的犹太人去传讲上帝的话。上帝的做事哈，这个方式很清楚，他是提前告诉人，把生与死的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他对亚当夏娃是这样，对亚当王讲，就是你不要吃，吃的那儿必定死哈。活的路，生命树在他的面前，死亡的路也摆在他的面前，他怎么选？当他要吃的时候，上帝没有 physically 哈把这个事情阻止下来。就像那个父亲对浪子一样啊，浪子要离家，小儿子要离开家，上帝的这个父亲一定是提前劝他，挽留他哈，话已经都讲出来了，但是选择呢留给人去做。所以这个上帝现在对待这个犹大人也是这样啊，把话早早就讲给他们听，但是选择他们要自己选择，他们要真的要去埃及，上帝也不会 physically 阻止他们。但是他们继续犯罪的话，上帝会让他们看到那个后果是什么。亚当夏娃尝到那个死的后果，那个浪子啊，跑到别的地方啊，最后要尝到那个选择以后带来的那个后果， 没有饭吃，穷困潦倒。但是只要他愿意回头，回到父亲面前，父亲都会用恩典、用怜悯去欢迎他，去拥抱他，去赐福他。啊，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只要愿意回头，上帝还是会接纳他们的呀。上帝的怜悯，这也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上帝会把生与死的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选择的权利呢，交给我们，我们要自己做决定。那个决定呢，我们选择生命，神会用他的恩典对待我们。当我们选择违背神的话的时候，会尝到那个 consequences， 会有管教，会有刑罚。但是目的呢，背后的目的还是要让我们回头，要让我们走回正路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晚的啊 ，never too late 啊！只要我们愿意回头，上帝都会恩待我们。
这一章很明显让我们看到神就是很厌恶人去拜假神、拜偶像。然后第二个就是神会惩罚这些拜偶像的犹大人，不论他们到哪里去。然后这让我想到，在这个 weekend 我看到一则新闻，讲到印度疫情不是很严重吗？然后说印度有人就是塑造了两个 COVID-19 病毒女神啊，有用木头做的，一个用石头做的。然后还有祭司在那边供奉，给他擦身什么，我就在想，这个人真的这么笨吗？就是觉得碰到问题就造一个什么神，他们真的相信有这个神吗？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们不见得相信，其实或者说他们其实不相信的，但是呢，他们还是愿意去拜。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拜一拜有什么关系？因为台湾也是拜偶像的很多，但是像我妈啊，她其实不相信，但是你叫她，人家叫她去拜，她也愿意去拜，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就是人的问题，很多东西我们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在神的眼中啊是可证的。这里面讲到神可证，这、就是第四节吧？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证之事。神可证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无所谓，反过来很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可能反而不觉得喜悦，这是我觉得这是人堕落以后很大的问题，就神不喜欢的我们不见得不喜欢，神喜欢的我们也不见得喜欢。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吧，我觉得就是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我觉得光是知道还不够，我们还要去想为什么，为什么神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就是希望我们借着读，借着去想这些事情，让我们心里面碰到事情，碰到问题的反应，可以跟神的反应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灵敏好像是真的进步了。如果神不喜欢的，我们只是头脑上知道神不喜欢，我们的心里面并不会从心里面产生一种厌恶感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不够的。
就基本上从上一章43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到45章结束，那可能是耶利米先知最后跟他这个以色列百姓讲的话。这一章1到14节其实很明显，当然牧师跟华梅都讲过，实在很难了解，很难明白为什么犹大人这么顽梗。历史的教训摆在眼前，他们好像就看不见。刚才牧师提到第十节啊，前面讲到他们的恶行，第四节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我查了几本圣经呢，这个懊悔啊，它是用 not humble， 不够谦卑，意思就是说他们太骄傲了，他们一直以为拜假神有利益， 如果我们读到后来十五节直到十九节，他们甚至说我们拜天后反而有饭吃啊，我们拜真神，我们被敌人欺负啊，怎么会迷糊到那种地步呢？刚刚华美讲过啊，神厌恶、神不喜欢人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拜偶像，这是属灵的淫乱；第二件事就是肉体的淫乱。这两件事神特别厌恶。从旧约我们就看到，神常常惩罚犯这两样罪的人。为什么犹大人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还是愿意拜偶像？他们在自己的土地犹大拜偶像，到了埃及拜埃及当地的偶像，到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偶像再拜，实在很难了解。就是他们心中无神，太骄傲了，一意孤行。我记得大卫写诗篇十六篇说，在第四节说，以别的偶像代替真神的，他们必劳苦加增。我们用偶像来代替真神，实在是很愚蠢。但问题是，为什么不会受到管教？为什么不会谦卑一点？为什么不会敬畏神？那个惧怕啊，其实意思也可以讲是敬畏的意思。刚刚华美提到台湾拜偶像是很厉害啊，我每次回台湾看那些庙宇，我都心里面很痛。那跟同学讲福音，他们也认为你这个人是太迷信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已经习惯那种环境。我感谢神带我来美国，让我在美国被神遇见，让我能够悔改，信耶稣，信真正的真神，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蒙福的地方。因为每个来这边留学的，你读书、做事、成家立业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活在地上为什么而活？你是为了偶像而活吗？为了物质而活吗？太不值了。所以感谢神，我们蒙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神最憎恶我们就是拜偶像。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信耶稣了，不可能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偶像，那个要除去。任何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高过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都是偶像。我们要警惕。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要学习，真的要敬畏神，真的要存一颗顺服的心。
我在这一章里面，我最感觉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姊妹们的问题。这一章很多地方都提到妇女，耶利米向众妇女讲话。这一次的话呢，看起来是一个众妇女和他们的丈夫聚集在一起向别神烧香的一个大会。因为他们到了埃及以后，他们拜假神更厉害，比在迦南地更厉害。这一次的话，他们是很明显的在向什么天后这个烧香。所以耶利米呢，是到那个地方，直接向这些众妇女聚集成群的这个地方去讲话，这是记在第十五节。但是呢，他们也就是胆子非常的大，正面的回答耶利米。十六节说，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一定要照我们口中所说的一些话向天后烧香。我是觉得人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神只有任凭和放弃。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我回到创世纪看，神造男造女，造女的是要来真正做男人的帮助，结果现在不单没有做帮助，反而做拖后腿的，成了出来反抵抗神， 坚决不要听神的话的这样子的妇女，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想到这个社会的败坏啊，这个第一是人的罪行，第二的话呢，就是在离开神以后，我行我素。一个国家政府的败坏，贪污行贿，不为人民着想，必定还要参加到淫乱的事情。贪官败坏和淫乱常常是连在一起，在这个中间的话呢，要看见不是光是男的，而是女的参与，并且的话呢，各个社会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女性在家里面如果不很好的带领自己的家一起来敬拜神的话，女性有些时候在家里面起的作用是更可怕的。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做姊妹的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敬拜神，并且我们还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要敬拜神，并且对自己丈夫的影响绝对要使他们也能够敬拜神。这一章是很少见的一章，就是先知直接向妇女说话，妇女直接和先知对抗，能够记载在圣经里面，真正要使得我们姊妹们特别的注意。从一开始犯罪，夏娃就受蛇的引诱，影响了亚当。在之后，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有一个敬虔的心回到神的面前。这种定义必不听从神的话，而定义要照着自己所做的去行，这种决定真的是致命的伤。但是呢，他们当时看不见，所以到最后的话呢，耶利米已经宣布并且还有预兆告诉他们，将来的话你们住在埃及，埃及的王要被巴比伦降服，这就是给你们的预兆，你们绝对也不会有好结果。我是觉得我们做妻子的人在家里怎么样子能够帮助丈夫关心全家能够归向主，一定要尽到我们自己做妻子的责任。我看了这一章的最大的感想就在于这里，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啊。那今天我们主要思考是前十四节啊，明天我们会继续从十五节以后的经文啊。感谢童姊妹这个很重要的观察，确实是哈，这一章里面这个妇女出现的频率很高，妇女讲话啊，直接跟先知对抗，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提醒啊。